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大祭司就拿出一招，这个最厉害的一招，你非讲不可。63节，我指着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这一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是，当人不讲话的时候，等于我奉上帝的命令，我是大祭司，要你讲话，要你告诉我们。那这个时候如果不回答，你就有侮辱上帝的意思了，所以他非回答不可。当然这个大祭司只是用形式上神给他一个权柄，他们里面这些大祭司都是最腐化的，这个职位也都是买来的，在耶稣那个时代，耶稣之前也都是买来的，这个没有什么权柄。不过耶稣总是能够不叫人跌倒尽量不要跌倒，能叫人得救尽量叫人得救，现在他说什么都没有用，但在这个时候他还是要形式上要遵守上帝的一个给人的命令，就是当大祭司指着神启示的时候，你应该回答。那么耶稣也要在这个时候再一次的肯定他一向所传讲的，就是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基督。你当然知道这句话正是马太福音16章彼得回答的话，是天上的父指示的。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有神性，耶稣是基督，他是神派来成为人为人赎罪的那位救主，把耶稣的工作身份讲得最好的，就用这句话讲出来。耶稣是这样来表示他自己是这样的人，可是那些不信的人就要用这个来证明他是亵渎上帝的，他是该死的。你说的对，我是神的儿子。现在你们不信了，有一天你们真的会看见，当然那不是他们看见了，是他们子孙看见了，而且到这一天还没有发生哈。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对不起哈，用我们能懂的想象力，这是孙悟空哦，驾着云降临了哈。那么人子是再一次是耶稣喜欢用的，这里应该是但以理书7章13节那里的一个记载，就是当以色列亡国的时候，居然在巴比伦那个异教的地方，神让但以理看到这个异象，上帝在掌权，上帝的儿子在掌权，看起来黑暗在掌权。所以耶稣在这里用的周围一片黑暗，最黑暗的是这都是在圣殿里面宗教领袖，各位，这不是在腓力斯人迦南人拜偶像拜佛的无神论那里，是在一群自称是上帝的选民的代表里面，那真是够黑暗了。但是再大的黑暗不能掩盖上帝的光，上帝的光越照越明，你们会看到的。他是坐在全能者的右边，上帝天父是独掌权柄的，三位一体的真神圣子也是领受这样的权柄，他不但领受这样的权柄，他完成天父旨意，终有一天时候满足的时候，不仅他来时候满足，他会再来驾着云降临。其实这个在启示录1章7节、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节都有讲到他的降临。我们在使徒行传第1章也看到这个拿撒勒耶稣，他怎么上去，他会怎么下来，是等了2000年了，像彼得后书一样，很多人说哎呀没有了，不会来了，我们相信他会来。我们今天相信借着圣灵，他天天在我们当中，天天与我们同行，提醒我们，帮助我们，鼓励我们。他是坐在全能者的右边，也有一点像马太福音25章那个绵羊一样被天父喜悦的，他是这样的被喜悦，因为他遵守天父的旨意。好，这一讲呢，哦，把耶稣就是自己讲得很棒了啊、哦。那这里可以有什么意思？其实也不见得就是健忘的话，就是亵渎的话。万一讲的是真的，就不是健忘的话。我说 我是上帝，那么这可以是亵渎神。如果我真的是上帝，就不是亵渎神。当耶稣说他是上帝的儿子的时候，如果他不是，就亵渎神。如果他说，哎呀，真是不好意思，我哪里是上帝的儿子，客气，我是哪里可以这么自大吗？我是一个平凡的人。各位，那就是说谎了。说谎不仅是夸大，可以是说谎，我们缩小也是说谎，一切要符合真理。我们当然是罪人，但是我们不能够把上帝的信息打折扣。我们所传讲的是真实的，我们就相信那是真实的，一点都不打折扣。他们不要再用见证人了，这健忘的话你们都听见了。六十六节，你们的意见如果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基督啊，你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打他的是谁？那么他们把他脸蒙起来，然后这样来说，你是先知。这个时候我小的时候那种情绪比较强烈的时候，我就说你就讲出来嘛，你叫什么名字，我闭着眼睛都知道。就算讲出来，这些人心硬也没有用，这些人都已经有亵渎圣灵的罪了，看到神迹故意不信，那你再讲也没有用。哎呀，心很硬哈。好，再看看那自以为很了不起的人如何呢？跟这群自以为了不起的人差不多，但有一个不一样，那个不一样就有天渊之别。我们都犯罪，亲爱弟兄姐妹，但是我们知道悔改，那就有救。你像法利赛人那么很圣洁，你自大，那就真找死。你是实在旁边的强盗，已经没有希望了。你要跟耶稣一起死了，你悔改归向他，你就跟他一起在乐园里。彼得跟这群人可以说从某个角度更坏，因为他是蒙召的人，跟随主的，他居然不认主，但是他能悔改就有救。69节，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好，如果我们照耶稣的话来讲，这也是罪该万死哦。你们在人前认我，我就在父面前认你们；你们在人前不认我，我就在父面前不认你们。这不是说耶稣小气跟你斗气啊，你不认我，我也不认你，不是这个。那重点在我们的信心是不是真的？我们信心是真的，那当然耶稣是真实的肯定我们。我们是不是信心是真的？彼得这个时候是一时的跌倒啊，我们承认。那但是我们不能判断谁是一时跌倒，谁是像犹大那样，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就只有一件事情来衡量一切，就每件事能不能叫我们更加到神那里去。不管是得胜是失败，得胜了你可以更远离神，因为你骄傲；失败了可以更亲近神，因为你真知道自己不行。所以失败得胜是看我们不仅是过去是不是靠着主在做事，而且下一步是更加靠着主。我们不要看那个成就怎么样，那个不可靠的啊。好，彼得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因为是在众人面前。我们在这里也当再一次想到我们的软弱了。你一个人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没有碰到危险的时候，很神勇啊，我也很神勇。一碰到难处，真的都要跌倒。每个人，彼得、摩西、大卫，我当然不能跟这些人比，但我也是，好了，没有跌倒啊。看到有的时候看教会里有婚外情，这种男人什么东西嘛，这种不是东西，这种不忠。你就是还没碰到一个对你胃的女人啦，碰到了你也会跌倒。啊，你说好女人，我根本对女人没兴趣。好，也可能是钱呢。我们堕落的原因都很多。真的不是神保守，我们可能在金钱、在女色、在各样的事上都可能跌倒，所以自以为站得稳，真的要小心，免得跌倒。然后真的是站住了，你记得这件事是主托住你，不是你托住主。你要一自大，主一松手，那一根稻草都会叫你跌倒的。 那因此我们真的很站得很稳的弟兄姐妹，也求主帮助我们会体恤那些站不稳的。对了，该责备的还是责备，可是我们总是说，主你帮助我们怎么样能够不是自意的有盼望的叫他到主，回到主的面前来。彼得就是这样，所以人有失败固然不好，你还是可以从里面学功课，就是你的失败可以叫你以后谦卑一点，你的失败可以叫你碰到其他人失败的时候，你可以在责备或者帮助他的时候更能体恤他，因为你曾经走过同样的路。但是有些人就是健忘的很，就是他失败了他都忘记他怎么失败了，然后又狂起来了啊！求主帮助。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其实你当然知道，是彼得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不知道他软弱到这个地步。哎，那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我们的本相到底是什么？常常我们不知道，得意忘形。可能以前因着在神的光中，我们知道，过几天或者某一个场合，我们又因为不在神里面，我们又忘记了。不断的要神光照，而且越来越清楚。七十一节，既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这不只是对彼得讲，还对别人讲。各位，这个时候很危险啊，白色恐怖哎，你跟那个人在一起哎。彼得不承认，而且他发誓我不认识那个人。各位，我们没有发誓不认主，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水火装甲。我记得这太多了，以前信心小的时候跟同学啊，或者在军队里泄饭，就低个头好像咳嗽一下啊，不要你知道我正在泄饭，这是一样的情形啊，就是以主为羞耻，或者以承认主然后可能会受到一些打击为伤害啊，我不要有那些。当然可以有各种理由，我在军队里泄饭的时候很就是很快，不希望人知道，可能是怕人家把菜吃掉了，或者是怕被人家笑，或者是人家开我玩笑等等。有的时候的确是可能有性命危险，你承认你是主可能有性命危险，可能对你升迁有问题，可能你在家里面不信主的人会逼迫你，这些有千千万万的理由让我们不认主。也不一定是口里不承认或者行动上不承认，有的时候我们表现的故意的刻意的表现出一种自大狂妄，那种因为自己有权柄我们乱骂人，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也是不认主。我们在我们按着自己私欲自大骄傲或者是忧伤绝望的时候，都是一种形式的不认主。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忧闷？你一直忧闷下去，就是不承认有一个主是能够解决你问题的。你为什么狂妄？那你不承认有一个主他会惩治恶人的。就是我们可以有各种方式不承认主，不一定是口头，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不承认主都是在我们内心的脆弱和外面有的时候压力你又很大的时候，我们就再一次求主在我们里面的要比在世界的更大。我们求主在我们心中照常显大，越显越大，在我们心中丰富完全。啊，彼得现在是越来越小啊，我不认识他，哎，这次是发誓不认识他。人会这么软弱的。七十三节，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啊，就是你是加利利人啊，耶稣就是从加利利来的，你们是一党的。彼得就发咒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没有这个事。”啊，感谢主，圣经把这些都讲得很详细，让我们就知道，哎呀，这个人也会堕落到那个地步，我们也是一样。那因此你不要说好了，那就好了，天下乌鸦一般黑，没关系，我们乃是就更谦卑吧。就更靠着主能坚定吧。我看过很多在罗马时代逼迫的时候，真的非常多有头有脸的人失败了，有些非常卑微的基督徒得胜，就是 那个有头有脸，当然都是以前很多很多主的圣灵同在，以至于能成就事情的。卑微的常常是，哎呀，都不怎么爱主。可是有的时候在艰难的时候，强大的人忘记了主，以为自己站得住，或者是考虑自己是什么得失太多了，就跌倒了。哎呀，我们的利益得失算什么？我讲的算什么？就算里面真的有主的话，我也不要为了让我的书出版或者我的讲道被人听到，我就出卖自己的灵魂啊。主，你赚得全世界，甚至赚得很多灵魂，你自己失上了，有什么益处呢？各位，总是主最重要，主是一切，其他的考虑一旦考虑到私欲就不行了。各有不同的原因，但也有相同的原因，这些千变万化，相同的就是你考虑自己太多了，你没有去仰望那个主在你心里，主要在你心里，分量要够。好，马上鸡就叫了。这个圣经里面动物在提醒人的时候，很多了。蛇第一次说话，第一个动物说话就是蛇，那是引人堕落的。巴兰的驴子在提醒人，那是帮助人的。约拿书里面不仅是不会讲话的动物会提醒人，就是那个虫把那个蓖麻树咬死了，还有那个大鱼吞向了约拿，那都是听耶和华的吩咐。那个虫是听耶和华吩咐把那个蓖麻树咬死的，那个大鱼也是听耶和华吩咐说你把它吞下去，不可以嚼，就是吞啊。然后说你吐啊，吐就吐出来。那然后神要什么时候有大东风，什么时候不只是约拿那个时候有东风，吹哭了，很吹哭的东西很热。在出埃及的时候，不管在埃及或者说在旷野，也都有东风。神要他什么时候有什么风，吹来鹌鹑，吹干红海，或者是大风让约拿坐的船颠簸，都在神的手中。那到了新约的时候呢，这只鸡也是算是提醒彼得的。当神叫他什么时候叫，他就叫。哎，感谢主哦，叫了彼得还想得到主的话哦，就想起耶稣所说的话哦。有的时候我们听到鸡叫了，还没想，哎，那个不是鸡叫，你知道吗？那个鸡叫的就是彼得。那个鸡叫其实是主在讲话呀，彼得，记不记得我对你说的话？各位，一个有圣灵的人，他可以在鸡叫，或者是驴子叫，或者在风吹的时候，他知道主对他在说什么。那个心中没有主的人，就是主在他耳边大声的喊我是救主，他也听不到，对不对？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他说父啊，求你荣耀你的名，天上就有声音说我已经荣耀了，还要再荣耀，听到的人说打雷了。就算上帝讲话了，你把上帝的话当作打雷，你没有主的灵不能共鸣，听到了，那个听到除了将来定你的罪以外没有别的。那我们今天是真的需要求主让我们听到，听到每件事，不管是选举，不管是风灾，不管是电视，每件事神都在这些事情后面对我们有所安慰、鼓励、警告，有连神的沉默也有他的作用。那求主帮助我们哈。好，感谢主，彼得还是有神的灵，他听到鸡叫，他要悔改，他出去痛哭。我们当然也非常感谢主，当耶稣复活跟妇女讲的话就说告诉我的兄弟彼得，哎，这对彼得来讲真是很感恩啊。我在最需要你最需要的时候不认你，那么照考绩来讲的话，考核来讲，这永不续用嘛，没有，就是时穷节乃见，日久见人心，你这没有节嘛，在这种时候你就扯后腿了。哎，耶稣就在那个时候，甚至在之前他就说你会不认我，但我为你祷告。 你会再兼顾弟兄，你会回头，哎呀，我们的主对我们实在太慈爱了。你是不是在主的慈爱中，看你是不是珍惜主给你的恩典。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